弟兄姐妹平安、哦、感谢主、哦、那刚刚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哦、假如大家、有注意到、哦、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天活泼生命的一个内容、哦、那我想今天想透过这一段经文来分享，那在当时的场景之下，其实有好多的人，有好多的一些说法，那但是我们希望好透过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心意。我们也不只是从这段经文，我也会从其他的一些经文里面好我们来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我们先做开始的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知道大水泛滥的时候你坐着为王。主，当好像很多的事情在我们的周遭发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你坐着为王。主耶稣，愿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真是在许多的事情当中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美好的心意。谢谢耶稣，也求你祝福今天主日的讲台。主，让说的听的都蒙你的恩典。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呢，其实有好多的人物，好多不同的人。那首先第一个要看到的就是玛利亚。那大家应该都知道，玛利亚、拉撒路、马大他们是一家人，然后耶稣爱这一家人。然后呢，在大家应该要知道，耶稣钉十字架是月节前一天。好，在月节前一天耶稣钉十字架，所以这个已经距离耶稣钉十字架的日子非常的接近了。那结果呢，在这边描述到玛利亚在这个宴席当中，好，她其实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好，在下一章，她拿了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那什么是真拿达香膏？好，按照那个活泼的生命介绍，它这个地方是从喜马拉雅山，好，这样的一个东西运到以色列那个地方，所以那个东西非常的贵。那犹大有告诉我们这个一斤真拿达香膏多少钱？30两银子。大家知道30两银子所代表的意义吗？好，活泼的生命有写，好，就是等于是一年的收入。好，一年的收入买了一个这么贵重的真拿达香膏。那按照当时以色列人，好，这是很多女孩子未来结婚要用的。那结果玛利亚在结婚前，好，竟然就在那个时候，好，就把它用在耶稣的身上。那大家有没有看到很特别，好，这个拿达香膏它插在哪里？插在耶稣的脚。好，它大家可以想象，这么贵重东西插在脚上，表示玛利亚她其实是非常的谦卑。好，她觉得她所献给耶稣的只配去插耶稣的脚。她不但插耶稣的脚，而且用什么？用她的头发。不晓得大家，我想在座的女生应该都知道，对于女生来说头发重不重要？重要，任何一个女生都很注重自己的头发。这个可能某一个剪头发的把它剪坏了，就是气了很久，对不对？然后呢，那个有时候还蛮贵的钱都很愿意花，因为对于女人来说头发太重要了。结果玛利亚竟然用她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好，证明她愿意把她自己最贵重的真拿达香膏用她所最宝贵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好，所以玛利亚在这边从头到尾她有讲一句话吗？没有。但是她的行动就让她说话了，对不对？在她的行动当中，她就让大家一看就知道玛利亚很爱耶稣。她用行动来表示，她只要做这个动作所有人一看就知道了。那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人，这里有好多人，我们第二个要说的人是犹大。犹大看了以后，有没有不满意？他很不满意，他怎么说？好，下一章，他说这 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他说的好不好？其实还蛮好的，对不对？第一个，他很帮弱势团体，帮穷人说话。好，这样的话有30两银子是一个人一年的收入，诶，那一定会帮助很多的穷人。好，所以这是他就直接这样说出来。可是圣经有没有给他一个 comment？ 有，圣经说什么？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好，你可以想象，好，就是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周围，在生活当中，你常常会看到有一些人说一些话，但是他说的话跟他心里想的有的时候不一样。他说起来很好听，有些人说起话来都是冠冕堂皇。好，你看到他顾念穷人，那但是圣经给的 comment 是他其实并不挂念穷人，他不是为穷人说话。那为什么呢？他说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所以呢他常常他负责管钱的，他可能有需要就自己，这叫做什么？坚守自盗。说得好，这个我刚刚在想那个成语啊，谢谢谢谢之壮。所以呢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他其实为了自己方便，他手上可以管的钱越多，他的空间越大，越可以做他想做的事。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不见得有记账，像在教会又有司库又有司账，那其实就希望好，这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制度。但是那个时候耶稣的门徒可能没有，那这种情况之下耶稣说话了。耶稣说什么？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好，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当犹大在说话的时候，那耶稣其实是来肯定玛利亚。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那通常呢大家可以想象，就是我们可以看下一章，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因此好，在耶稣安葬之日有其他的人为耶稣做任何的事吗？没有，只有玛利亚。他是不是事先有预告他会上十字架？他不是说他要死然后三天后复活，他不是很早就讲了吗？门徒有没有都听到？应该都有听到。结果呢只有一个人有反应，玛利亚。所以耶稣说那个机会不多，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当这个机会到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把握机会。好，所以玛利亚把握这个最好的机会，他就用真拿达香膏来抹耶稣的脚，用他的头发。那这是为主安葬之日所存留的。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一些事情一些机会，好，当你有机会可以爱神的时候，你有没有把握住机会？好，其实不只是爱神，很多时候任何的事情把握那个机会，那个机会很多时候是一下就过去了，你没有把握机会就过去了。我记得牧师有讲过，就是当你要去机场送人上飞机的时候，你是表达对他的一个爱，对不对？可是当你到机场的时候他已经走了，那你就根本完全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呢把握住最好的 timing 去做该做的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容易错过。但是在这里看到的是好，玛利亚把握住这个机会，然后从此圣经都记载这件事。好，我想多说一个，就是在我们当中一月份来传讲信息的范长老。好，他其实他应该算是很难邀请的讲员。那我们认识非常久，因为他是国防团系的辅导，所以呢那范长老在国防团系到现在还是每个月一次好来带我们的查经。那所以我们都很爱他。好，国防团系其实很多，就从那个大我十几二十岁的，那到小我十几二十岁的，我大概算中生代，大家都很爱范长老。所以呢 我们也要学习把握住机会爱范长老。所以若干年前，可能有20年前齁，那个团契的齁就说要为范长老奉献一部车，因为那时候他常常骑着摩托车在大街小巷那样钻来钻去，听他讲到就知道齁，他常很自豪塞车的时候从车阵中呼啸而过，可是很危险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奉献了一台车给他。不过后来他那台车后来老旧了，但是他后来就不再接受我们为他奉献一辆车。那但是呢，我们就抓住机会为他庆生，包括70岁的，那最近是在准备80岁的。好，你们可能不知道他的年龄，因为很难判断，因为他很久之前就是这个样子，没什么头发，到现在还是这样，有时候很难判断他到底多少年纪。他现在是快80岁。我们呢就学习把握住机会来爱这位长老，我们都叫他范哥。那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机会，你应该是把握机会好好去行动，包括爱人，更包括爱神。好，所以玛利亚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证，她从头到尾她没有说，因为有时候说很容易，玛利亚用行动表示，所以所有人看到就知道玛利亚很爱耶稣。好，第四个这里看到的人就是第九节有许多犹太人，他们是来干嘛的？他们来看耶稣，他们还要看看那个死里复活的拉撒路，所以好，这时候他们很像是第三者，局外人。其实我们好像也都是这样的，我们会信耶稣就是听说了这个信仰，然后有人邀请我们就来。可是我们看一下第十一节，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会去信了耶稣。所以当你没有信的时候，你只是局外人，当你信了，你就不再是局外人，我们就成为神家里的人。好，所以呢，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回去信了耶稣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坐在这里，所以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福音，就成为我们生活中极大的祝福。好，第五种人，好，就是祭司长。祭司长是当时的信仰的领袖，也是有权柄的人。好，这边你有没有看到，他要连拉撒路也要杀？为什么是用连这个字？因为他们之前已经决定好要杀耶稣了。好，这时候就想到，哇，拉撒路的影响很大，连拉撒路一起解决了。好，我来读两段经文。拉撒路的复活代表的意义，齁。好，那一个是在约翰福音11章15节。好，那是耶稣在那个地方停留了一段时间，才要去拉撒路那边。所以这是耶稣出发前说的，齁。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所以拉撒路，在这样的一个死亡的过程当中，耶稣是为了他们的相信，为他们的信心。到了11章的40节，好，这是耶稣在叫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之前，他说，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好，11章40节。好，所以呢，在这边看到，好，就是拉撒路的复活，第一个是为了门徒的信心，第二个要看见神的荣耀。好，他又是帮助门徒的信心，又是要看见神的荣耀。可是这明明是非常重要的，可是这些祭司长怎么决定的？他们要把这个杀了，你会不会觉得很吊诡？好，本来这些服侍神的人，他应该是带领人来到神面前来看见神的荣耀，来到神面前敬拜神，可是他的决意是要连拉撒路一起杀了。所以当你有一个权力在手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 好，我举例，我是老师，那通常老师跟学生的权利是对等的吗？绝对不对等。学生要不要当掉，老师就可以决定。好，举例，我觉得这些学生啊，通常都在翘课，决定今年要当掉一半，那决定了就当了。学生他是弱势团体，哦，可能有些人他说老师，我们学生其实有跟我说过，当我觉得翘课的人很多的时候，下次要出难一点的题目的时候，学生就跑来跟我讲，老师我们都有来，可是这个那些没来的都会及格，我们来上课的人可能都会被你当掉。会有这种情形齁，我想做过学生的 就都知道齁。所以呢，通常当你有一定的权柄的时候，你一定要节制自己的权力，因为你要这个权柄很多时候是神给我们的，但是越是神给我们的权柄，我们越应该节制，不是哦，我觉得很生气了，好，这次不但当一半，当掉三分之二，哇，这个通常 学生就反弹很大。所以但是呢，当我们有权柄的人就要越小心节制自己的权柄。另外好，大家应该看到圣经后面就知道，当时在遇见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被神光照之前的保罗绝对是赞成祭司长的，对不对？他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其实他后来却反而大大被神使用，为什么？我们相信他是有一个蒙蔽的灵，对不对？若不是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被神的光照影响，他可能到后来还是一直逼迫基督徒，一直到神亲自来造访他，他被唤醒了，那个蒙蔽的灵被破除了以后，他才看见他过去做的都是错的。所以在使徒行传的很多地方，保罗都有说过去的事情都是当作粪土。好，所以这里有五种人，那这五种人有些人有说话，有些人没说话，这五种人各自表示各种不同的看见，不同的想法。那其实很多时候有圣经上也有一些其他的例子，好，人的一些想法，那其实他不见得需要说，他只要一做出来大家就知道他要干什么。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撒母耳记下15章的1到6节，这边是提到亚撒龙的事情。那在这些事情之前，好，大卫王的一个儿子叫做暗嫩，他很喜欢他的一个妹妹，应该是这个可能是同父异母的妹妹，叫他玛。那结果呢，暗嫩喜欢他到一个地步，到后来好像要生病一样，然后想尽方法然后让他玛来照顾他，结果没想到他后来竟然趁着这个机会等于是强暴了他玛，后来他又把他玛赶出去，所以暗嫩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大卫王没有处理，然后亚沙龙就决定找机会就把暗嫩给杀了。那亚沙龙杀了暗嫩以后他就逃走，那后来这个大卫王也希望他回来，那有没有处理？也没有处理。所以我觉得大卫王是一个很棒的君王，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是一个很烂的爸爸，他的孩子的事情通通都没处理好。所以到最后我们看到，这是在撒母耳记下15章1到6节，这时候亚撒龙决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凡是有人要去王的面前要有一些事情请王来判断的时候，他就从当中拦截下来，他来处理，然后呢让人本来是很爱大卫王的，因此能够爱，就觉得要拥戴亚撒龙。他从头到尾没有讲一句话，他只在这样做一件事情，但是大家从他做的事情知不知道他心里想的？其实看了就知道他准备要叛变。所以在后面这个第7节就开始说，好，他后来过了40年，后来圣经也有别的地方写说过了4年，结果果然亚沙龙就叛变。 其实有些事情不必等到人说，你光看他，就像玛利亚，他只有用行动就看得见。好，所以我们也应该要学习，不见得要说什么话，我们可以看得见一些事情。那第二个例子我想说的是乃曼将军，是列王记下5章8到14节。那乃曼将军得了大麻风，这个故事应该大家都知道，他希望得医治，结果呢他的太太底下有一个使女，那圣经上有没有记载他的名字？没有，就说小女子。老实说，我觉得我还蛮羡慕他的，就是不强调他的名字，但是强调他所做的事情。他跟这个乃曼将军建议，以色列境内有一个很有名的先知，要不要去找他？结果在这段经文，乃曼将军就去以色列王那里，然后说想要治他的大麻风。那以色列王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觉得他是来找茬的，立刻把衣服撕裂了。那但是以利沙知道了，就叫他们说，哎，可以让他们来我这里。来了以后，这个乃曼将军一定觉得，哇，我是大将军，好，你们一定赶快来，老远就出来迎接我。就以利沙有出来吗？没有，他不但没出来，派了一个，说不定是一个扫地的，派了一个小弟出来，然后呢，就跟他讲，去约旦河洗7次。哇，乃曼将军他也不用说什么，他掉头就走。为什么？他生气了。他生气什么？第一个，以利沙，你应该知道我是乃曼大将军，你竟然自己不出来，派一个小弟出来，那就觉得他是一个严重的侮辱他。之后要他去约旦河洗，还想他们国家境内的河比这个约旦河更有名，我在那边洗就好，你干嘛叫我来约旦河洗？所以乃曼的姿态高不高？非常高，他根本连理都不想理。没想到这个小女子又出来了，他说什么？他说他只要你做一件伟大的事情，很困难的事情，还那个就很困难，他现在只是叫你去沐浴，这不是很简单吗？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吗？他就劝乃曼，既然这个是容易的，那为什么不去做呢？就乃曼有没有听？有哈。其实或许他那时候也有一个蒙蔽的灵，但在这样的一个时候，这个小女子就敲醒了乃曼，所以乃曼怎么样？去洗了，而且得痊愈了。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上帝要我们学什么？学习顺服，要放下自己的想法。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你生长背景所孕育出来，你有很多的想法。那但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要把自己的想法放下来。当我们什么时候开始顺服，什么时候就开始蒙福。那另外呢，圣经上也有一些上帝直接表达上帝心意的一些经文。那我看一下新约马太福音6章1节。好，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好，这是跟我们讲，有些时候你也什么话都没有说，但是你做事情就故意让别人知道你做了什么好事，然后就有意无意的就让人知道。好，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上帝说什么？没有天上的赏赐了，你的赏赐已经得到了，别人称赞你，赏赐结束，天上赏赐就没了。好，所以行善事不要让别人知道。好，另外呢，这是一般生活上另外一个，马太福音6章5节。好，马太福音6章5节是提到有关于信仰方面的事，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按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 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好，这些是信仰上的，我故意要让别人知道，哦，就可能在路口上就，哦，主耶稣，哦，很夸张的在那边祷告，让人家觉得，哇，这个人，你看他连在走路都在祷告，人家就觉得，哇，他好厉害。然后所以呢，这种人呢，赏赐就没了，天上的赏赐就没了。啊，其实，我们在带敬礼造就班的时候，常常有快要受敬的人就说，要祷告很难耶。你看教会里面很多人带祷告，就是一祷告祷告很久，然后都是引经据典，哇，他们都好会祷告。其实这种祷告反而要很小心，为什么？因为有些人很习惯的祷告，有很多圣经的经文堆叠起来的，有可能他是有口无心的，这样祷告神会喜悦吗？不会。那我记得我在国防团契带学生，他们刚信主的时候，请他带祷告，结结巴巴的祷告，到最后就说，哎呀，主耶稣，这个我真的不晓得要怎么祷告，就是那个看起来就是那种对这个信仰不熟悉，但是很真诚的跟主耶稣说，啊，反正我真的是不会祷告。这样的祷告神会不会听？神格外的听。神最喜欢听两种的祷告，第一个是小孩子的祷告。所以我小时候，我们家小朋友小时候，我都常常请他们来为我祷告。第二种是什么？刚信主的。刚信主的人祷告神特别听齁。所以不要以为那种祷告，哇，长篇很长一篇那种，其实很多时候假如是有口无心，那种祷告神反而不会听。那这边有提到齁，当他故意祷告给别人看的时候，让人家觉得他很敬虔的，这种天上的赏赐已经没了。好，他们已经得了天上，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好，那在旧约里面还有一段经文，我是想特别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看一下民数记12章1到9节。那好，这些经文我想我们还是来念好了。这段经文可能我们过去也知道，但是我们趁着机会来读一下。民数记12章1节，请。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突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也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回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好，这边一个最先最关键的第一那个事情是来自于摩西娶了外邦女子，娶了古时的女子为妻。这基本上在以色列人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摩西的哥哥跟姐姐在这样的时候，圣经上说毁谤他，他其实他们都没有针对他娶了古时女子为妻的事情来发挥。好，假如用这个来发挥的话，人家觉得就知道他很针对性，是一个毁谤。但是他说的是基本上是一个对的事情，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吗？他不也与我们说话吗？我们都是上帝的选民。好，所以上帝不只跟摩西说话，也跟我们说话。所以呢，他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是在 挑战摩西的领袖的地位。好，所以为什么你看你是领袖，你都娶了古实人女子为妻了，那表示你其实没有资格做我们的领袖，我们也可以取而代之。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摩西有没有讲话？没有，摩西没有讲话，而且这边的形容是摩西为人极其谦和，他没有因为这样的事情跟他的哥哥姐姐吵架。这种时候上帝就出来了。好，耶和华听见这些话，然后把他们都叫出来。那上帝怎么说？好，他会跟一些领袖讲话，但是他都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异象中，在异梦当中来向他们说话。但是摩西不一样，上帝特别指明他跟摩西是面对面的，他是直接讲的，从来不用其他的方法。所以本来是亚伦跟米利安是出来质疑摩西的，结果上帝出来为他们为他背书。所以好，我们再看第九节，我觉得上帝讲了一个话，要是我听到一定会很害怕。啊，应该说第八节，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换句话说，第一个，他们没有资格毁谤摩西；第二个，他们毁谤摩西等于是毁谤后面的神，你们为何不惧怕呢？好，所以上帝亲自来为摩西来讲公道的话。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事情就是我们嘴巴所说的可能跟我们心里想的不一样，但是上帝一看就知道他们就是要来挑战摩西的领袖的地位，上帝就亲自用这么严厉的话来责备这个亚伦跟米利安，而且米利安后来就长大麻风，会在营外待了七天以后才得到医治。好，所以呢，我们看了这很多，就是有些时候是人讲话，有些时候是上帝讲话。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明白神的心意？那第一种就是要明白神的心意，上帝会直接向我们说话。那所以呢，有可能这个透过一些方法直接来向我们说话。那第一个我觉得是透过一些见证。好，我们教会第三周有爱宴，之后有幸福时光，就是让很多人可以做见证的机会。那其实做见证最大的目的就是见证是可以复制的，见证复制见证，刚好某一个见证你看到了，你觉得这个见证对你有帮助，所以你也照着这样做，所以同样的祝福就临到你。好，所以神会透过一些见证来向我们说话，神也这个透过圣经。好，当我们不管是读圣经，不管是听讲道，上帝会向我们说话。好，上帝会一个比较直接的方式。那另外呢，第二种就是我们观察神的作为。好，那观察神的作为很多时候是要比较长的时间才会比较明白。那我想分享第一个就是有关于有一些事情我们到底看怎么看。好，就是想针对这个在大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毛泽东迫害基督徒，那很多人就说那时候神在哪里，神为什么没有帮助当时的基督徒。可是我们事后看，我们把时间拉长，我们会看到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做了，其实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第一个，让人从传统的信仰当中，就包括佛教啊、道教啊这些的，这些所有的宗教通通都被这个共产党完全的都挪走。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要变成无神论，对不对？那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反而后来可以有一个大复兴。 好，之后在大陆上基督徒有大复兴，那他就先把所有的宗教都通通挪走。那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齁，泰国其实传福音很难。那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我们的国防医学院有那个志工服务齁，就是现在很多大学都有齁。那结果后来就我们组了一个国外团的志工服务，那其实就是泰国的短宣队。那他们说去了泰国，他们那些都是佛教的地方齁，那传福音过去他们都会和颜悦色，可能泰国人都是很 nice 的，但最后他们都不信，那他们就其实根深蒂固那个佛教的。那但是在大陆上因着对所有宗教的迫害，以至于好像突然的有很多福音的沃土产生，以至于后来有这个很多的大复兴齁。而且好，透过这个一些逼迫，很多的基督徒被炼净，成为基督的精兵。那我也想要想明白神的心意，神的作为，我也想针对目前最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所谓的以前叫武汉肺炎，现在叫什么新冠状病毒的肺炎。好，我们也尝试好，就是去了解这件事情到底神要我们知道什么，学什么。那我尝试好能够帮大家来思考，或许未来大家还可以加很多上去齁。那我第一个想跟大家看的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各国的防疫措施是不是不一样。很不一样齁。像那个泰国他们的做法很松，对不对？他们很欢迎大陆人来，因为他们需要观光的这个收入，所以呢他都没有，好像听说只有禁止湖北的，其他的都很欢迎赶快来。然后他们说过一段时间还要有一些旅游的促销的方案。那台湾呢，台湾很严格齁，刚开始是限制所有来自于大陆的，后来港澳也禁了，那现在呢很多都陆陆续续都禁了。然后呢大家以前过去都认为日本很这个他们非常严谨，所以这个防疫也应该很好，就没想到这一次还蛮掉漆的齁，还蛮糟的。然后呢不只是日本，那现在后来连韩国也大爆发，最近就是好像昨天有多了200多例，就是 double， 从200多变400多。然后这200多里面很多都是，我第一堂讲错，那叫做什么新天地教会，谢谢文芳，因为第一堂我讲成大地教会，就是那个出活泼生命的，讲错了，顺便更正一下。那这个教会呢，好像我们再仔细看一下新闻，说这个教会好像被当作是邪教，因为他们很像那个真理教，他们不是纯正的基督教信仰，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超级的传播者，他好像是61岁，他有发烧，那要去给他做筛检，他一概拒绝，他说我也没出国。后来好像是因为他去了某一个丧礼，那个丧礼当中有人有，然后被传了，但是他就拒绝任何的检查，就后来他们现在在严格的控管那个教会所有聚会的人，因为都有可能被传染。那我觉得感谢神，我们宋恩堂从政府一发布，好，我们就要求大家尽量要戴口罩。好，我刚刚第一堂来的时候我都已经到了，我发现哎呀竟然忘记戴口罩，还好爸妈家近，赶快跑回去拿。好，所以我们就是严格的按照，我们没有不应该就说凭信心，要不要凭信心，我们要有信心，但是该做的事情我们要做，好，该小心的地方就应该小心。好，那而且呢其实老实说我有点比较没有那么警醒，就有一天坐公车的时候我竟然忘记戴口罩，身上找半天没有口罩，就会发现除了我以外公车上所有人都戴口罩，所以某种程度 反正大家都戴口罩，但是这样是错的齁。所以应该要该戴口罩一定要戴。那所以呢，人民都很支持，对不对？刚开始好像有一点怨言，但是大家都觉得台湾做得非常好，所以大家都很支持这么严密的。那从这样的一个武汉肺炎，那我们看到在启示录有提到，在末日会有瘟疫的蔓延，好像武汉肺炎就变成一个提醒，是不是末日近了？那不只有瘟疫，现在还有蝗虫在东非，而且他们那个蝗虫很厉害，很会飞哈，在已经飞到快到印度了，是不是？就看到这是不是已经是末日了？又有瘟疫，又有蝗虫。我以前以为蝗虫是那个历史中记载，我这辈子不会看到的，没想到竟然现在又有蝗虫，而且看到那个影片的那种景象，觉得实在超级恐怖的，那个密密麻麻的这么多的蝗虫。所以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个武汉肺炎能不能提醒我们末日近了，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假如你觉得末日还远，你可能还随随便便，假如末日近了，我们就要很警醒。那第二个是我们怎么看那些得病的人，有没有人觉得与我无关，反正武汉那边很惨，那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关。假如你是有基督的心在里面，我们应该会有怜悯人的心，也应该为这些人祷告，求神来医治他们，求神祝福他们。假如我们都觉得与我无关，我懒得管，或许好像神的心就没有在我们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怜悯人的心肠。第三个想要说的是，大家都觉得越紧的防疫越好，对不对？但是我们对罪有这么敏感吗？我们一方面防疫我们很小心很谨慎，但是对罪开大门，哎呀，人都很软弱了，没有关系，就软弱一次没有关系，这样其实好像是一个矛盾的。我们应该反而更看重犯罪的事，对不对？因为这是与我们在永恒当中有关系的，所以更应该谨慎，而不是好在犯罪事上很松，防疫的事上很紧，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都很紧，对不对？防疫也要很小心，对罪也要很敏感。那另外除了武汉肺炎，我也想要问大家，你觉得这个我们是不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是哈，因为我们有推动幸福小组，好，所以我们可以很开心的邀请范长老来，因为我们是传福音的教会，他不会说你们教会不传福音，以后我不来了。那但是各个小组呢，各个小组有，你们有没有觉得小组有在传福音吗？假如小组没有传福音的话，我们是不是也要应该要检讨？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大使命，上帝要我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好，所以我们本来就是应该传福音。倘若这个小组现在聚会的人跟五年前聚会的人都一样，那不是很可怕吗？好，求神帮助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观察，在观察当中或许有很多检讨的空间。好，那最后呢，想要跟大家看的事情就是，倘若你这样子整个看了以后，这个当我们想到自己，我们这样看完以后，我们自己呢，那第一个就是当我们有更多的观察，就应该更多的能够看见神的心意。好，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从很多事情当中看见神的心意。看见神的心意之后呢，就要改变自己。好，圣经上是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对不对？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意思就是，上帝希望我们是一个随时可以改变的，不要永远都一样。永远都一样表示没有成长，永远都一样表示其实 我们还有进步的空间。求神帮助我们。好，然后呢，当你有领受，很重要的事情要立即去做，因为很多时候机会稍纵即逝，就像玛利亚把握住那个机会，就把那个真拿达香膏的瓶子打破抹在耶稣的脚上，他一定没有等，他有感动就去做，就坐在神的心意上。然后也鼓励大家，我们立志要成为体贴神心意的人。换句话说，玛利亚是一个最好的榜样，她明白神的心意，耶稣将要钉十字架，然后玛利亚就成为那唯一用香膏，那是为耶稣安葬之日预备的，就坐下去了。求神帮助我们都能够把握住机会，能够爱主的时候好好的来爱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很多时候要明白你的心意并不是那么的难，主耶稣，你帮助我们有一个敏锐的心，让我们时时刻刻在观察当中看见你的心意。主，在观察当中，主耶稣，我们明白有很多事情我们需要去调整的，我们需要去把握住机会来做的。主，帮助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力，就能够做出去。你也帮助我们对罪敏感，主，就像防疫一样，那些对罪不讨你喜悦的事情，主，我们就愿意赶快的修正自己的脚步，全然的悔改。主耶稣，谢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顾念我们的主，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你施恩的手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